前几年我遇到这么一个学生哈，这个女孩呢上初一的时候，哎，第一次考试，一次考了他们班的第一名，哎呦，全家是欢天喜地啊。结果第二次考试，这个女孩就考了个第五名，班里的第五名，也属于正常现象，是吧？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这是大自然的规律。结果呢，家长就有点焦虑了，哎，说你怎么考了个第五呢？是不是你有什么问题了？就感觉是不是孩子会有啥问题了？其实孩子啥问题没有，他就是一个正常的发挥而已。第一和第五其实差不了多少，可是家长呢就那种哀怨的表情哈，那种焦虑的心态给了孩子一个很大的影响。这个孩子又很懂事，他就想不行，我下次一定要再考到第一来证明我很厉害。结果呢，越想考好越紧张，那越紧张越差，所以导致了哈，考一次退一次，考一次退一次。到了初三上学期啊，我十一月份跟这个孩子见的面哈，这个孩子已经就是一点自信心没有了。后来他这个父母呢，想尽一切办法，哎呀，找了很多的人来找我，好像要见我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，因为我本身教学管理的任务也很重，好不容易找着我了，哎呀，就是王老师，你得帮帮我这个孩子，要我现在孩子已经完全站不起来了，一点自信心没有了。我说那行，我跟你孩子见个面。于是我跟孩子见了面，哎呦，一看那个小女孩哈，长得还挺漂亮的，但是呢，脸上一种淡淡的忧愁。我一看我就知道，这个孩子初中这两年半待的并不高兴，并不轻松，而且这个孩子啊，满脸的这个青春痘。然后我就开始跟这个孩子谈话了，我说你刚刚期中考试完，期中考试你在你们班考了多少名啊？他说我考了第30名。我说这是不是你的真实的成绩啊？他不是。那我说你的真实成绩应该在多少名？他说我初一的时候在我们班考过第一，我怎么也得是我们班的前5名吧。我就知道这个孩子的问题很严重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哈，他的问题的严重在哪儿？他问题的严重在于他已经开始欺骗自己了，他开始已经不敢面对现实了，所以我得帮他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这次第30名是别人替你考的吗？他说不是，我自己考的。我说既然是你自己考的，你为什么不相信这就是你的成绩？他说我绝对不会那么差，我绝对的是我们班前5名。他一直就说他绝对不是这么差的学生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们班第28名的同学，你能记得他的名字吗？他说我记得。他说出那个孩子名字。我说你分析一下啊，这个第28名的孩子，他哪一科比你强？你分析分析。那个小孩口中念念有词，哎呀，他以为那肯定不是我，那数学那更不是我，那英语那比我差的更大。结果呢，数到了一圈，这个第28名的学生哪一科都不如他。哎，我说你看，我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哈，就出现了一个各科都不如你的学生，他竟然比你考得好。你说是因为这个学生考得好，还是你考得差？他说是因为我考得差。我说你为什么考差了？你给我分析分析原因，深层次的分析啊，你不要急于回答我，你上旁边思考一下，想好了你把原因告诉我，我就有办法帮你啊。哎，这个小女孩坐在旁边哈，想了那么10来分钟，很用心的去想，然后想好了，说老师，我想出我的原因来了，我是不是每一次考试，我一想起我父母那种哀怨的表情，我就特别想考好，所以每一次考试啊，我都背上了一个想赢怕输的包袱。他说王老师，不瞒你讲，我每一次考试提前2天我就开始睡不着觉了，而且一考试之前我满脸的青春痘都出来了，一旦大学考完，我脸上的青春痘就马上就消失了。你看，但你想想啊，一个孩子这种考试紧张焦虑症啊，已经让孩子内分泌都失调了，所以呢越想考好越着急。我有时候在考场上，我那个手啊都打哆嗦，摸着那个笔的那个手啊都冒汗，我都紧张到那个程度，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？我说问题找对了。我说这样哈，我该出手帮你了啊。来，我说到期末考试还有多长时间？他说还有1个月。我说在1个月以后的考试中，你能不能把那个各科都不如你的那个第28名的学生超过了他？不要想别的，你觉得行不行？那说那太容易了。我说不容易哈。我说孩子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能够在这个期末考试中考到你们班的第28名，我就有办法让你明年中考的时候进入你们班的前5名。我哪有办法？其实就是骗他。但是这个时候，这个孩子你得给他鼓劲儿啊。他说：“那王老师，我一定能考得进28名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拉钩。”我说：“期末考试，我等着你胜利的好消息。”这个事儿哈就这么过去了。哎，这个孩子一下子就确实有点绽放了。结果期末考试考完，我记得很清楚啊，我当时在机场， 正准备登飞机，哎，那个小孩把电话打给我，我到现在还能想到那个女孩那种激动哈、啊、感动人的声音，说啥？王老师，我向你报喜，哎呀，我太幸福了，我太激动了。我说这次期末考试完成任务了吗？他王老师，我这次考了我们班的25名，我超然完成任务了，哎呀，我太兴奋了，我太高兴了。然后继续问我说，王老师，我放寒假了，我想通过寒假再努力一下，下一次考试我再提高5个名次行不行？我说不行，提高太高了，就提高2个名次就行。他说我啊，很轻松就提高了5个名次，我相信我下一次一定还能提高5个名次。我说不行，不能提高那么多哈，就提高2个名次就行。你只要下一次考试再能提高2个名次，我就有办法让你在中考的时候进入你们班的前5名。我给大家讲，我没有什么办法，还是哈引导鼓励这个学生。那么我说为了提高这2个名次，我说别提高多了哈，就提高2个名次就行。为了提高这2个名次，我说你应该干哪些事干哪些事，我给他做了一番交代。哎，孩子想，王老师我一定行。结果呢，这个女孩在当年的中考中就考进了他们班的第5名，以他们班第5名的身份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高中。所以全家人对我是千恩万谢，特别他爸爸跟我说，哎呀，说王老师你救了我们一家的命啊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一想，你说的太过分了，你们一家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啊、哦？我简单的给孩子谈了几句话就救了你们一家的命。但是这个家长确实感觉到我救了他们一家的命。为什么呢？你想想一个家庭啊，就那么一个孩子，考一次退一次，考一次退一次，天天那个孩子都内分泌失调，天天生活在这种愁云苦雨中，对吧？家长每天那种哀怨的表情，大家想想这一家的日子怎么过的。结果你看，哎，我给孩子这么一个合理的铺垫，孩子一步一步的走出了困境。所以从这个真实的案例哈，我得出这么2点。第一呢，从1楼到2楼没有台阶谁都上不来，但有了合理的铺垫谁都能上得来。所以一个孩子有时候达不到自己应有的结果，往往不是能力不行，不是能力问题，而是铺垫不合理。只要铺垫合理，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英才的。那么大家想想，就对这个学生，如果凭借着学生对我的信任，我告诉他啊，你期末考试你只要考成你们班前20名，我就有办法帮你，我只要提出这个要求来，那结果孩子呢一直考了第25名。你们想想，他敢跟我兴奋异常？他敢激动吗？他觉得哎呦，我又失败了，又没达到目标。但是一个孩子通过1个月的努力已经提高了5个名次了，还要遭受谴责，还要遭受失败的打击，这对孩子公平吗？哎，我给孩子来了个28名，他轻轻松松完成了25名，他就有了一种成功的体验。我觉得这个铺垫就是合理的。我跟倒数第一的学生谈话一般怎么谈？你说你倒数第一的学生，你给孩子定目标，你有本事考的前10名，你说这不祸害人吗？哪一个孩子能做到？所以我跟倒数第一的学生谈话都是，哎，这次考试后边还有没有人？是没人了。我说好险哈，哎，下一次考试咱后边能不能多一个人行不行？分析分析。哎，学生经过分析，因为倒数第一追倒数第二他是比较容易的，但只要追上了，咱们就大张旗鼓的表扬。哎，这个孩子哈，他不就逐步的就走出困境了吗？所以越是基础差的学生，一开始铺垫应该越低越好，达到了我们就鼓励，我们就为自己取得了成绩而高兴。这样的学生哈，就是会逐步的走出困境的。这是我的第一点体会。第二点体会呢，我多年研究成功教育，成功教育强调差生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当一个学生反复遭遇失败的打击后变成了差生。所以怎么让一个差生变好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反其道而行之，让他反复享受成功的喜悦，这个学生一定能走出困境，走向成功的。其实这么多年，如果说我教育上有什么绝招的话，这是我最大的绝招。这么多年我就是用这样的办法帮着一个一个的学生脱贫致富了，一用就灵，就看你老师和家长敢不敢用。所以我经常讲的一句话，好孩子是夸出来的，不是批出来的。现在很多学生问我说，王老师，我现在学习上缺少自信，请问我怎么能提高我的自信心？我给学生讲，请给你连续3次成功的理由。一个学生一次取得成功往往很难确立自信，但是如果一个孩子连续3次取得成功，一个孩子的自信心就会被激发。一个孩子的自信心一旦被激发，他焕发的能量是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。所以刚才这个女同学，我如果是给她定个20名，那她考了25名，她觉得失败了。但我给她定个28名，她考了25名，是吧？她觉得成功了。但是她第二次，她说要求我再提高5个名次，我担心她下一次要考试，她说又提高了2个名次，结果她要求提高5个名次，又没达到，又会经历失败。因为这个学生已经不能再经历失败的打击了，所以她要求提高5个名次。我说不行，别高了，再提高2个名次。 名次就行。结果在第二次呢又轻松完成了这个任务。那么于是这个孩子在我的引导下连续三次取得了成功，结果他的自信心就完全恢复了。于是这个孩子在短短的时间内开始逆势飞扬，最后的中考以他们班第5名的身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。这就是心态的重要性。